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4号星期四，下面是新闻提要。台湾强震经历24个钟头之后，仍然有几十人失去联络，救援仍然进行当中。白宫表示随时准备为台湾提供地震灾后援助。
So what I will say is that we continue to closely monitor the earthquake impacting Taiwan, and we certainly pray for all those who are affected.
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话，美国将继续密切关注地震对台湾的影响，当然为所有受影响的人祈祷，并且随时待命。详情请留一阵间播出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有报道指美国驻日副大使谷立贤将会接任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在时事经纬环节入面，我们是会报道分析香港不同光谱的政经专家陈志思和刘慧卿谈论香港基本法二十三条之下的红线。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张富杰报告一节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
台湾星期三4月3号上午发生里氏规模 7.2 级的强震之后，经过一日，受伤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死亡人数则维持在9个人，未有上升，不过仍然有一些人失去联络。台湾这一次25年来最强的地震发生在星期三上午上班上课的尖峰时刻，由于震央位于台湾东部海域，因此受灾较严重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以农村为主、人口较少的东台湾花莲县，死亡的9个人被大石击中身亡，受到台北市的建筑物虽然亦都发生剧烈摇晃，损坏和破坏相对较小，但因人口密集，台北市及邻近的双北市有近500人受伤。根据台湾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的统计，截至当地时间星期四上午10点钟，受伤人数达到1050人，有些人失去联络，另外有100人以上仍然受困。而在花莲，其中天王星大楼严重塌陷，导致一名康姓女子丧生。花莲县政府4月4号早上持续以消波块和沙石稳定因为强震而倾斜的天王星大楼，防止继续倾斜。检查官员将搜证厘清责任，暂时不会将它拆除。另一栋位于北滨街的建筑物下陷倾斜，拆除作业仍在进行中。花莲县长徐纯慧对传媒是这样讲的：
我想在这从921之后，不论是这个中央或地方，一直不断的，
我想在从921之后，不论是中央和地方，一直在讨论一个人性的国家、人性的城市，这个也是目前我们都在不断在推进的，令到乡亲家人更有危机意识，更有自主自保，然后从社区开始发力，因此到公营部门，公营部门因此来到协助，这个是从地方基层上来，大家一起携手合作。对于台湾发生强震，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4月3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随时准备好提供所需援助。同时白宫国安沟通顾问科比在多日的简报会上回答传媒关于地震是否会影响半导体供应链时表示，美国现在唯一关心的是受地震影响的人的生命与生计，并非地震对经济或供应链的影响。白宫发言人让皮阿尔是这样说
的： So what I will say is that we continue to closely monitor the earthquake impacting Taiwan, and we certainly pray for all those.
我们将会继续密切关注地震对台湾的影响，我们当然为所有影响的人祈祷，我们随时待命，美国亦都随时准备提供任何必要的援助。除此之外，我并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但我们正在密切关注并准备好提供帮助。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约翰科比亦都话：
So on the earthquake, I mean, our first and frankly our only concern right now is for safety and security of people.
佢话关于地震，我哋首先坦白咁讲，唯一关心嘅系该地区可能受到地震及其后果影响嘅人嘅安全。路透社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在台湾总统赖清德今年五月上任之际，现任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副馆长谷立贤今年将会接替 孙晓雅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同大多数国家一样，美国同台湾都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却是台湾最重要的国际支持者和武器供应商，咁样令到北京感到愤怒。中国声称拥有台湾的主权，在民进党政府执政的这几年里面持续增加针对台湾政治与军事压力。在台美缺乏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之下，美国在台协会负责处理美国和台湾之间的关系。谷立言在前往日本之前曾经担任过该处驻台北办事处副处长，如今他将会成为美国实质上的驻台北大使。美国在台协会将传媒的置评请求转交给美国国务院，但美国国务院并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其中一位消息人士说，谷立言在这里被视为台湾的坚定朋友，并且非常了解台湾。另一位消息人士说，考虑到东京担心中国可能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懂得讲日语和普通话的谷立言也都能够成为台湾和日本之间有效的桥梁。悉尼一间法院预定今年5月24号开庭审理已经入澳籍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飞行员丹尼尔·杜根的案件。杜根涉嫌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飞行员提供军事训练，2022年10月在澳洲被逮捕，正面临从澳洲引渡到去美国受审。杜根一直拒绝被引渡，他在星期四透过律师向法院表示，他在审判中辩称涉嫌犯罪行为时，他已经不是美国公民。55岁的杜根于美国波士顿出生，曾经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12年，2002年他移居澳大利亚，2012年入籍成为澳洲公民，并称当年已经放弃美国公民身份。根据起诉书，杜根2010年和2012年期间三度透过南非飞行学校为中共飞行员提供军事训练，违规行为仲包括在中国提供飞行服务，评估中国军事飞行学员以及指导飞机在航空母舰着陆，这些都违背了美国的法律。美国国务院资深外交官星期三4月3号罕见地暗指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奥库斯潜艇项目有助压制中国针对台湾的任何行动。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去年3月份公布奥库斯计划细节，将协助澳大利亚取得核动力攻击潜艇，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的野心。这个计划被认为对亚太地区安全具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将能够避免该地区海军力量平衡向中国一方倾斜。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星期四将会通话，这个是援助组织世界中央厨房七名人员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之后双方首次通话。这一宗发生在4月1号的悲剧引发各界愤怒，包括拜登在内的西方领导人纷纷表达谴责。拜登对这件事件发表的声明是至今为止最强烈的声明之一，他称事件感到愤怒和心碎，并表示以色列必须采取更多措施保护援助工作者和平民。我可以确认拜登总统和内塔尼亚胡总理将会进行交谈。一位知情的美国官员星期三4月3号对法新社是这样说的，南韩芯片公司 SK 海力士星期三4月3号宣布将会投资38亿7千万美元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建立下一代的高频宽记忆体HBM 生产基地，并计划于2028年下半年开始量产。 SK 海力士表示，该公司将会在印第安纳州西拉法业兴建人工智能 AI 芯片先进封装生产基地，并与普渡大学等当地的研究机构进行半导体研发合作。根据韩联社报道，这个是半导体制造商首次在美国开设 AI 芯片先进封装厂。 SK 海力士在当地时间星期三4月3号在位于西拉法叶的普渡大学与印第安纳州政府普渡大学、美国联邦政府官员等共同举行投资签约仪式，并正式发布建厂计划。 SK 海力士预计从2028年下半年起量产下一代的 HBM 等 AI 芯片。直此之际，南韩和美国官员正在深入讨论对华半导体设备出口问题。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中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专业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频道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X 亦即是前称推特，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你现在亦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节目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已经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美国透视和海外港人，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赛丰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丰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俄罗斯战争野心，或者不只是乌克兰，专家就呼吁北欧极需要新的安全战略抵御中俄威胁。我们亦会报道分析台湾的海军司令在这个礼拜访问美国，有可能是加强第一岛链的阻吓，台湾究竟应该要做些什么呢？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不同光谱的政经专家陈志思和刘慧卿谈论基本法23条之下的红线，需要注意何谓善意批评政府。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香港基本法23条草案实施超过一个礼拜，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刚过去的星期二邀请了行政会议前召集人陈志思出席网台节目，讨论目前的经济和政治情况。陈志思认为23条立法之后红线更加清晰，不过必须要注意何谓善意批评政府。刘慧卿就说邀请不同光谱人士出席他的网台节目越来越困难，加上自由亚洲电台撤出香港，他认为有关的信息很差。刘慧卿希望23条生效之后香港仍然有一个多元的社会，否则将不利经济发展。据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就邀请了现任亚洲金融总裁、行政会议前召集人陈志思出席他的网台节目 ChatDP with Emily Lau， 讨论香港目前的经济和政治情况。刘慧卿在节目上问曾经撰文指香港玩完的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经济学家及亚洲区主席罗琦最近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说，他应邀到北京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时候，被劝止谈论有关香港的议题，甚至其他出席论坛的富豪都未能够真诚地讨论香港议题。
他更加批评出席那个会的人，有些同你家是熟啦，史美伦啊、罗康瑞啊、李泽佳啊、金泽培啊、刘敦义啊，佢班人咧冚唪唥都唔会讲香港真实嘅情况。唔知系咪又系北京俾佢讲啦？咁 Bernie， 唉、哎，你戴咁多顶帽，你又睇到？喂，如果你而家日拧开个收音机或者电视咧，冇嘢，佢净系讲啊，琴日咧就100万人离开咗，两日就150万，喂！咁咧，嗰啲餐館啊，嗰啲就好多北間就要執笠啦。咁，我哋香港好似冇新聞報咁喎。
陳志思話：私下並不認識羅琦，但係知道佢係摩根士丹利前首席經濟學家同埋亞洲區嘅主席。陳志思又話：曾經接受過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訪問，談及香港玩完呢個問題。他認同香港的經濟是太過依賴中國大陸，並沒有分散投資，而在中美角力之下，香港的角色也確實是同時被攻擊，但是陳志思並不同意一國兩制基本上已經玩完。
其實領導人來到香港，其實我訪問我就說、哎、國家領導人來到香港都千千萬萬再提醒我們香港一定要繼續扮演個兩制的角色，一定要跟國際有個聯繫，還有為什麼普通法要繼續 即係呢啲要不斷重複去講緊領導人同埋其他嘅領導人都講，所以我其實絕對唔係話兩制就冇咗。當然佢哋外邊點睇係佢哋事啊。
咁點解佢上去北京想講話香港都唔準講？
呢個我唔知啊，我唔講佢上去嘅問題啦。
咁呢個就係咪冇咗一國兩制咧？你去到北京，而且佢話佢批評嗰班人有啲係你啲老友，有啲未必係啦。佢又唔講實話喎。
呢個我唔清楚。
你又唔清楚？
有記者問到香港過往的優勢是包容性、多元性和獨特性，現在香港失去優勢是否因為這方面打壓太多，令到香港失去獨特性，變成和深圳等中國內地城市一模一樣。陳智思回應時承認，香港2019年之後社會是充分了去另一邊，他認為現在的確是有一部分人擔心會不會做一些事情或者講一些說話就可能違法，不過他認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之後的紅線更加清晰。
我自己就很清晰嘅啫，即係如果大家意圖不是諗住去推翻我哋國家的主權啊，唔係話要去顛覆國家，呢啲就條紅線啫嘛。其他啲嘢去批評嘅政府絕對可以㗎，即係等於頭先我哋講緊都好似批評緊佢㗎啦，係咪？咁我覺得唔使，即係所以我覺得唔係話個包容冇咗。
美国之音记者在会上问，最近自由亚洲电台宣布撤出香港国际传媒二十三条之下的生存空间，以及怎样去挽回国际信心。陈智思回应说，由2019年香港的社会事件到疫情，过去几年很多外国社会对香港的认知好像完全不认识香港一样，要重新来过。有部分外國商界因為經濟因素決定撤離香港，亦有可能有部分西方的媒體憂慮有關的生存空間是否能夠維持。陳智思相信需要時間令外界了解，不過他又認為必須要注意何謂善意批評政府。
今日短暫可能大家就我覺得都係不如唔使一定香港做啦，提到做啦，係咪我連批評都唔得咧？係咪？咁我相信呢個需要時間去證實咯，即係我自己反而覺得就話重申啦，你唔係過咗幾條紅線嘅，係咪就唔可以批評嘅咧？咁我又覺得唔係啊，即係當然我明白，即係話善意批評呢個點樣去演繹咧？咁我成日覺得就係話，等於佢翻頭先兄姐問嗰個垃圾徵費，咁的確係好多實施上嘅問題噶嘛，千祈唔好賴咗我啊！我嗰時一早講咗啲問題喺度嚟啦，咁但係呢個的確咁你係去批評。是批評的，不是惡意批評的，的確有一個在個實施上很多的配套是未到位的嘛，這些絕對是可以批評的。
劉慧卿接受美國之音訪問時說，他的網台節目多年來都喜歡邀請不同政治光譜的嘉賓出席，基本法二十三條實施之後他繼續主持網台節目並沒有感受到更大壓力，但是邀請不同光譜人士出席他的網台節目就越來越困難，這個情況在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已經出現，加上最近自由亞洲電台撤出香港，他形容有關訊息很差。
希望即係廿三條而家立咗法啦，亦都好似頭先啊陳智思講，即係希望大家睇清楚，就唔好咁驚。咁就希望即係唔係為嚟我台啦，呢個就事少啦，而係即係可以即係自由啲表達意見咯。咁如果唔係咧，就好弊啊！即係嗱，你講到呢個自由亞洲電台又話要撤出嚇，咁就即係好差咯。我相信個信息就係咁，而家香港即係好多方面都好，亦經濟上好差嚇，咁樣就所以我哋希望香港可以自由翻、活潑翻，希望各方面都會做得好啲咯。
劉慧卿坦言，陳智思是比較開明的建制派人物，他在其他場合遇到的親北京人士對他以至民主黨都不是太友善，尤其是民主黨去年不能夠參與區議會選舉，最近政府委任的所謂三會，亦即是地區分區滅罪及防火委員會的成員，亦沒有民主派人士。劉慧卿擔心愛國者的界線劃得太清，並不是香港之福。
即係你講啦，我哋選舉都冇得選嚇，咁你委任嗰啲咩會乜會乜都冇，咁即係嗰條界劃得好清啊！而家俾人睇到即係好似即係唔係佢哋認為嘅愛國者咧，就完全冇空間去生存。咁我覺得呢個都唔係即係香港之福咯，唔係話一定話要民主黨，而係話要一個多元嘅社會。呢個陳智思都好同意咯。
刘慧卿话难以估计二十三条实施之后民主党嘅生存空间。佢强调会继续做网台节目，亦有民主党成员坚持社区工作。不过佢坦言当局对民主党嘅限制仍然系捉得好紧，到而家连食一餐饭、申请售卖慈善奖券牌照筹款都唔批准。刘慧卿相信各界都会关注当局会唔会收紧到要民主党解散。至于何谓善意批评政府的演绎，刘慧卿认为连陈智思自己都不清楚，他担心令人难以捉摸。
但大家怎知道他又觉得他那些批评就是善意啦。有时候你讲两句他就说你抹黑，你真的很难知道他怎样。好像他你外国那些实差不多晒抹黑的啦。咁你本地嗰啲幾時係抹黑呢？幾時係善意啊？即係佢話嘅啫喎，你老老實講，你去批評嘅時候，我唔係話特登出嚟抹黑你噶嘛。但係批評就梗係你唔中意噶啦，梗係話你做得唔啱唔好先批評噶啦。咁所以就要即係政府要多啲出嚟解釋咯。
刘慧卿又认为当局并冇必要经常严词反驳国际传媒嘅言论，否则可能会影响香港嘅国际形象。
古语都有话，丞相肚里可以撑船。你又何必咁緊張呢？好似所以陳智思點解佢自己講話佢喺呢個美國有線電視台講咧，人哋覺得佢講得好斯文㗎。你呢啲又好似講個殺人王咁樣啊！即係使唔使要咁咯？即係我相信特區政府自己去檢討一下啦。
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你而家收聽緊嘅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台湾海军司令唐华据报今个礼拜出访美国，备受国际军事圈瞩目。分析人士话，唐华此行除了象征美台军事交流升级之外，时间点亦接近，目的是强化第一岛链海上军事合作的美日菲三国领袖高峰会议。他们认为面对中国的武力威胁，台湾应该积极和周边盟国合作，建立共同作战图像。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在台北的报道。
第一岛链的防卫亦都是台湾后任总统赖清德高度关切的军事议题。根据台湾总统府4月2号发布的新闻稿，赖清德和他的后任副总统萧美琴在当日下午吩咐台湾国防部以及军方的联合作战指挥中心听取国防工作报告，并且熟悉战备运作机制和海空情实时的动态。赖清德是特别在会中是指出，台湾位处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面对着中国的威权主义扩张，应持续强化国防战力，并且同民主盟国紧密合作，共同维护台海及印太区域的安全稳定。他说这个是至关重要而且是刻不容缓的任务。对于唐华的美国之行，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的民进党籍立委王定宇认为，应该是同亚太区域内近期酝酿当中的国际安全合作思维有关。他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4月10号是到华盛顿出席美日首脑会晤，重点议程即是美日安保条例的升格。日本政府4月1号宣布，作为强化防卫的一环，将会将北海道、冲绳等7个岛原系共16处的据点设定为自卫队以及海上保安厅遭遇突发事态的时候特定利用机场以及系港湾，并且自这个年度起斥资370亿日元，大约是 2.44 亿美元延长跑道、建设码头以利军机、军舰的操作。日本共同社亦都报道说，日本完善这些设施的背后有着对中国海上军事活动以及台湾有事的担忧。王定宇表示，日方此举为因应他们去年举办的台湾兵推，当时的结果显示，日本若然开放民用机场给予美军使用，将可有效地提高中共犯台的失败率。而此外，美日非领导人亦都将会在4月11号首度召开三边峰会。据美国政客 Political 的杂志报道，这次的峰会或者将会宣布三国已于南中国海进行联合巡航，抗衡中国的武力崛起。他说，台湾被纳入这些安全会议或者是联合军演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我可以讲的状况是美日安保。
王定宇表示，美日安保、美非合作、美日非高峰会，甚至是在美国、印度、澳洲、越南、南韩的串联，最后是有两个必然。第一，就是日本开始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第二个必然就是这一切有一个核心利益，就是台湾。 台湾这个年度的汉光演习亦都将会在四月进行计算机的兵推，七月举行实兵演练。对此王定宇说，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四月一号在立法院接受质询的时候已经低调证实，今年来台湾观摩是汉光军演的美军人员规模或者是更胜往年，届时加上各国的部署，将能够是有效巩固第一岛链的防线，并且对中国形成合作。向台湾新北市的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认为，若然唐华如期出访美国，除了例行军事报会之外，亦都好可能讨论台湾观摩美国今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可行性，以及是美国未来对台湾各造潜舰服役之后的技术支持。他说，美国每两年在夏威夷主办的环太军演都会演练新型战术战法，并且强化参演国家之间的军事合作和互信。台湾虽然不可能派兵参演，但是可以可望是争取以观察员的身份派员参与前期的兵推等等的项目。
我们要怎么样去更新我们前线的战术战法？
林永佑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们要怎样更新潜舰的战术战法，或者是相关的后勤资源，或者是亦都是一次唐华司令赴美的时候有机会接触到的。这个就是说我们要如何去同美国接轨，甚至是进行联合作战。林永佑表示，随着中共频繁对台展开海空威胁，周边的邻国都关切台湾应对海上灰色地带冲突的经验，这个亦都不排除唐华访美的时候讨论的议题之一。不过美国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燕芬指出，环太平洋军演的性质形同军事外交大拜拜，台湾若然争取观摩，将会被中国视为是严重挑衅，反而丧失实质的军事意义。因此他认为台湾军方不妨直接争取同美国联合演训的机会，以深入了解美国人是做些什么事。廖彦芬指出，据美军印太司令部发出的态势报告，美国截至2030年前的规划是将太平洋分成关岛、菲律宾以及是澳洲等四个作战群，分散部署海空兵力，以防遭到是中国解放军不其功于一役，一举摧毁。
我觉得台湾可以进一步去想说，战争开打。
廖彦芬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可以进一步去想，万一在战争开打之后，在这个关键的地点，台湾能够做什么的程度上面，让中国发挥航母等这些力量的时候，能够做些什么的困难，对联军做些什么的贡献，这样出去才是有办法跟人家谈筹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入侵引发了北约地缘政治格局的迅速变化，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最新一轮扩张。军事专家建议，北约扩张和俄罗斯战术层面的挫败不应该令到欧洲陷入错误的安全感。北约需要将北欧视为一个整体，制定全新的联合作战规划和应急计划，并且密切监视中国在该地区的活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的报道。
波罗的海三国外交部长在3月25号星期一访问华盛顿，并且会晤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讨论如何确保继续支持乌克兰和北约未来发展的议题，为今年7月在华盛顿举办的北约峰会做准备。布林肯说，他们有很多工作需要共同完成，既要维持对乌克兰的支持，亦都要继续规划将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北约的未来。这个联盟是现在是比过去更加是强大和壮大，未来的75年的将与之前的75年一样重要。到现在为止，美国是乌克兰最大的军事支援方，捐赠了价值超过400亿美元的援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虽然欧洲正是争相提高国防生产，但只是提供了今年承诺的炮弹数量的三分之一。拉脱维亚外交部长卡林什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办的讨论会上面说，俄罗斯的帝国野心不会止步于乌克兰，建议西方针对俄罗斯制定一项长期压制战略，加强北约的集体防御的能力。挪威国防大学国防研究所教授希尔德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战胜乌克兰之后，可能会将目标转向波罗的海国家，特别是误解或者挑衅可能会导致武装冲突的升级。以上美国之音记者薛小山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啊结束咗呢一节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